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服熊皮怪。一，文艺青年黑熊精。孙行者在观音禅院山峰住火的时候，却完全忽略了伸向袈裟的第三只手。黑风山黑风洞的黑熊跑到院子里大喊大叫的，他都没注意到。本来嘛，行者悟空是一只灵猴的，可是这黑熊来到他眼皮底下，行者居然毫无知觉。行者要保护的袈裟就在他眼皮底下被这黑伙计给取走了，他还不知道。这么是水准是面皮的事情发生了，悟空是怎么了？这就叫修行有漏，悟得一件事情，尽心尽力的同时，更高的要求就接踵而至，片刻耽误不得。修行路上就是这样的。悟空没有人体，不能按照佛门的要求打禅入境。他以前修炼内丹的方法手段都是道家的，刚猛迅疾，跟佛门的不同。悟空缺乏定力，是个短板，总是一心入境的时候，另外一心便起，此伏彼起。从外在的表现来看，那就是解决一个麻烦，另一个麻烦的引子，同时就埋在那里了。看上去好像总是麻烦不断，其实是一步一步的不歇脚的往上走。黑熊妖怪的宅邸很有趣儿，他家明明是一个山洞，叫做黑风山黑风洞。洞嘛，你就知道，大门一关，什么都黑灯瞎火的，外面的花花世界就看不到了。可是他家却不期火起之时，惊动了一山兽怪。这观音院正南20里远近有座黑风山，山中有一个黑风洞，洞中有一个妖精正在睡醒翻身。只见那窗门透亮，只道是天明，起来看时却是正北下的火光晃亮。他能看见遥远的火光，想是卧房临街，窗子是凿穿了山壁。后来孙悟空跟他打架，一到点儿就要回家吃饭休息什么的，把大门一关，神通广大的孙猴子竟然一点办法没有。行者他没有发现妖怪的主卧房有着宽大的临街窗户，没有想到用棍子敲碎了妖怪的洞门。必须得记住，行者可是一只灵猴呀，这山洞到底是如何的结构，怎么回事？很可能跟孙悟空家属于一类的神仙宅邸。这黑熊很有可能跟孙悟空一样，是山洞的客家人，发现了这个山洞，是个得道神仙遗弃的故居，觉得真不错，就据为己有了。对于这个黑风洞，行者本人就觉得是个风水宝地。行者进了前门，但见那天井中松黄交翠，桃李争妍，丛丛花发，簇簇兰香，却也是个洞天之处。又见那二门上有一联对子，写着静隐深山无俗虑，幽居仙洞乐天真。入门里往前又进，到于三层门里，都是些画栋雕梁，明窗彩户。不光行者，菩萨也认为这山洞是个灵异之地。菩萨认定，拿了那个玻璃牌，进到妖洞门口，看时果然是崖深秀险，云生岭上，百苍松翠，风煞林间。崖深秀险果是妖邪出没，人烟少，百苍松翠也可仙真修隐，道情多。山有涧，涧有泉，潺潺流水烟鸣琴，便堪洗耳。 崖有路，林有壑，悠悠仙籁，动闲城，亦可赏心。这是妖仙有份降菩提，红世无边垂恻隐。菩萨看了，心中暗喜道：这孽畜占了这座山洞，却是也有些道分。且不多说这黑风洞的好处，继续话说悟空怎么没想到发挥他一贯的城管精神，暴力攻破人家的洞府。你看那黑熊精，说起来是一个妖精，其实人家是外表粗犷，内心文雅的文艺青年一个。除了偷袈裟这件事情之外，首先得说他做事情还是蛮像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你看他跟那苍狼道士灵虚子和白花蛇秀士在一起，跟悟空当年走遍天下一样的，谈的都是修道的事情。虽然讲的是立鼎安炉、团沙炼蛊、白雪黄牙等等旁门外道的东西，可是你看人家是多么认真的、虔诚的在研究修道呀。而且这黑瞎子说话非常文雅，你也看到了，不是一般的有读书人的范儿。并且这怪物虽然是个妖怪，行事做事甚至还非常富有书呆子气息。行者来到他家门口叫阵，他出来跟悟空打呀打的，还不忘计算时辰。斗了一会儿，他一看大太阳已经爬到正午中天，赶忙举枪架住铁棒道：孙行者，我们两个且收兵，等我尽了善来再与你赌斗。估计是他一看时辰到了，这修道最讲究的就是作息规律嘛，逼上家门口的架都不打了，要尽善养生先。吃饱了肚皮的他下午又跟孙悟空打呀打的，他还不忘记时时刻刻的关注太阳的行踪。这一看太阳公公又要落山了，又赶忙向悟空一拱手：姓孙的，你且住了手，今日天晚不好相持，你去待明早来与你定个死活。你说你这妖怪文绉绉的，真让悟空哥哥搓火。悟空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这样子的酸腐作风，行者叫道：儿子莫走，要战便像个战的，不可以天晚相推。跟他这文青一对比，悟空简直是愤青人一个。黑熊精的文艺内心还在其他方面有体现，你看他的手段不比孙悟空差，跟皈依正道之前的悟空可以说没什么分别，但是他显然比悟空自律很多，而且为人处事挺有分寸的。你看他神通不小，可是你看他跟不同的人谈论的东西就有分别，不像孙悟空那样子一竿子插到底。他的本领大，但是他跟没有悟性的金池老愚僧就只是教他点儿养神服气的小手段。你看那金池应该称呼他为师父吧，可是他在金池面前却自称门生。他给金池的请帖上就这么写的：世生熊皮顿首拜，起上大铲金池老上人丹房，云云。而他跟同样有好道之心的苍狼和白花蛇就谈论高一点的人家能理解的内容。上手是一条黑汉，左手下是一个道人，右手下是一个白衣秀士，都在那里高谈阔论，讲的是立鼎安炉、团沙炼蛊、白雪黄牙、旁门外道。黑熊精本性应该残暴，偏偏文艺如此，这是怎么说的呢？我猜测是他栖身的这黑风洞有蹊跷。这黑风洞端的是一个优等的风水宝地，特别适合修道的洞府。这黑熊精来到这里时日长久，深受洞府熏陶，再加上他好道的心比一般的妖怪强烈，所以就出现了这种结果。而相比之下粗暴的行者呢，他来到了这里怎么野蛮气息也有所收敛呢？我想是一样的道理， 这洞府对他的暴戾之心有所抑制。第十七回二，也是一种阴阳反背啊。你说那黑风洞的黑熊精，你一个妖精要袈裟干啥？
是的，那袈裟的确是看起来红光萦绕，仙气飘飘，可是那是给皈依佛门的徒弟，并且绝对是真修的弟子穿的，否则你穿上了也没啥用呀，起码不能让你赚钱，也不能让你发财。而且之前那金池老僧他搜罗了那七八百件袈裟，估计两百年来每一件都仔仔细细地绣给这黑熊精看过，估计这黑熊精早就腻味地看了就想吐了。要不然你说那老僧一听说三藏也有袈裟，立马急翘翘地要跟人家亮宝贝，很可能是这黑熊精已经拒绝看他的袈裟了。所以这次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外来的乡巴老和尚，肯定要抓住机会狠狠地秀一把。也就是说，黑熊精应该对精美的袈裟不是很感冒的，并且从悟空对他的评价上也可以一窥端倪，这厮也是个脱垢离尘致命的怪物。那么这老哥为啥就看到袈裟之后的第一眼就当场决定偷走了，并且很可气的是，他偷走了人家老僧房间的袈裟之后，居然还理直气壮地邀请人家来赏玩，你说这贼做的空前绝后。为什么？我觉得一来这妖怪脑筋很清醒，他肯定知道这袈裟绝对不是这金池老和尚的，以金池的愚昧没可能获得如此高档的佛门宝物，也就是说他知道这袈裟应该另有其主。当然他也能想明白，房顶上的山风吹火的猴里猴气的猴子也不会是这袈裟的主人，一看那身板就跟着袈裟不对号。但是他这样一个淡泊名利信天之命的家伙，为何就对袈裟如此垂涎？我想这事情小说中有一句话中有交代，这黑汉心灵隐佛衣，字眼儿就在心灵这个词上。这妖怪窃取袈裟，以我的看法，实在是这家伙真的很羡慕那些能修道的人。你看悟空追查袈裟下落，看到他跟另外两个妖怪在干什么，在热烈地谈论修道的事情呢，一个变作道人模样的妖怪，一个变作文人模样的妖怪，你一看他们的打扮就知道了，他们这是一伙非常热衷于修行的妖怪。并且后来悟空跟菩萨看见了这苍狼道人，一头狼也给自己起了个道号呢，叫灵虚子。而且这苍狼不但有道号，还很喜欢变成道人的样子，而且还掌握了炼丹的技术，这可是真修道的妖怪啊，你看他丹都炼出来了。悟空打死了人家，还吃了人家一粒丹呢。而且这狼道士给黑熊精的贺礼就是他修出来的宝贝的丹。而且菩萨变成这道士，见到黑熊精说，小道敬献一粒仙丹，敢称千寿。那黑熊精甚至还很礼貌地回敬了一枚丹呢。从这些事情中不难发现，这些妖怪真的是很渴慕能像人类一样有修行的机会，并且还勤勤恳恳地致力修行。虽然都是也旁门左道的，但是人家的确是一片虔诚呀。这是大妖怪。再说那小妖，悟空跑到他家门口叫阵，即便抡棒叫声开门，那里面有把门的小妖开了门出来，问道，你是何人，敢来击物仙洞？你看看人家小妖什么姿态，人家自认为是修仙之辈，这里是仙洞呢。你瞧瞧，人家一窝子妖怪都是热衷于修行的。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知道，
这黑熊精看到这佛祖袈裟，可是发自内心的眼馋呐、啊，他恨不得自己就是一个人，一个能修佛的人呢、啊。所以，如果能把袈裟弄到家里，好好的膜拜膜拜，那该有多美！于是，他也就顾不得什么体面不体面、偷窃不偷窃的了。毕竟，人家是妖怪，不需要遵守人类的礼仪规范的。尽管他们一群妖怪也非常认真地学习人类的礼仪什么的，这妖怪偷取袈裟应该不是因为贪图钱财宝物的心，而是这种向道的心。哎，你说说，这人类吧，有人身可以修行却不肯修行，动物们忙于修道，人类忙于物欲挣扎。这观音禅院的主持和僧众吧，入了佛门也上了修行的道，可是就是不肯真修，甚至早就背弃了修行的规范。而这没有人身的妖怪们呢，却想尽办法要模仿人类，学习人类，想要修行，想得人身。其实这一切呢，悟空都一一看在眼里了。起初他还很不忿，看不起妖怪们这些看起来另类的所作所为，看见人家就一棍子打死，并且人家小妖自称仙洞的时候，他还非常义愤填膺地耻笑小妖，那个作死的孽畜，什么个去处敢称仙洞，仙字是你称的。可是后来在水到渠成的时候，悟空他被菩萨给点化了。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基本可以这么总结，这一路上他们遇到的妖怪很多都是真的在修行的，或者有强烈的好道之心的，当然不少都是走的歪门邪道，只是这是妖怪们自身认识不到的。他们能认识到的只是如果能修上去，那是用什么代价来换取都值得的。并且几乎所有的妖怪都可以随意变化人形，可是他们不是太稀罕人形，变作人形只为人形才能堂堂正正修道，他们才不稀罕人世间的权势财富呢。还有几乎所有的妖精都喜欢住在山里的洞穴中，而不是喜欢人间的房子，这是为何？这是因为山洞有着人类无法看见的奇妙之处，是一个个奇异的洞天福地。第十七回三，不止观音院有小人，跟那金池老僧一样，很多人对自己的一点小聪明洋洋自得，唯恐别人不知道，却从来没有心胸去想一想，自己活着到底却是为了自诩不凡、别人的称赞等等这些智商低下的东西。说起来，还不如那些隐没在深山老林里默默地寻找修行路途的动物们。正因为如此的狭隘，就连观音禅院这种正经八百的观音菩萨的道场，也滋养了一群蟑螂一样活着的傻和尚。这说明，就算你修正法门，如果心是歪的，照样入魔道。别看你占据的是名山，是真神的道场，可惜你智商不够，心胸狭隘，再好的外在条件，那也没用。一块做炉渣的料是不可能成钢的，而且这种人笃定是见风使舵的。你看那观音禅院中的众僧，当老和尚起了邪念，想要谋取三藏的袈裟，这帮家伙立刻就献上杀人灭口的诡计。为了达到干坏事不留痕迹，他们忙活大半夜的搬柴火，宁肯烧掉自己房子，也要纵火烧死唐僧师徒。可是一到大清早，这群和尚忽地看见他师徒牵马挑担而来，吓得一个个魂飞魄散，道：冤魂索命来了。
你看看，这种人有胆气在阴暗的角落里行恶，却没胆儿在光天化日下曝光。刚刚还在恶气高涨的烧死人家，这和尚看悟空一呵斥，马上吓得瘫作一团。众僧一齐跪倒叩头道：爷爷呀，冤有冤家，债有债主，要索命不干我们事，都是广谋与老和尚定计害你的，莫问我们讨命。瞧见没有，一旦发现他们面对正义了，他们平日巴结阿谀的老和尚立刻成了他们的肉盾挡箭牌。对他们来说，领导绝对是用来出卖的。现在在中国，这种人何其多嘛。老愚僧一头撞死了，这群傻家伙立刻六神无主，昨天晚上的豪迈革命情怀马上化作乌有，慌得个众僧哭道：师公已撞煞了，又不见袈裟，怎生是好。后来三藏向这群和尚索要袈裟，这帮家伙马上说：老爷饶命，我等委实的不曾看见，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一转眼，这金翅老僧在他们的嘴巴里，别说不是方丈了，甚至连个普通人都不算了，马上就成了老死鬼。悟空听到他们说那老僧曾经跟正东南黑风山的妖怪有勾结，准备去寻找，已经看透了这帮人的悟空就露了一手硬的给他们瞧瞧，即唤众和尚过来道：汝等捉几个去埋那老鬼，捉几个服侍我师父，看守我白马。众僧领诺。行者又道：汝等莫顺口答应，等我去了你就不来奉承，看师父的要怡颜悦色，养白马的要水草调匀，假有一毫差了，照依这个样棍与你们看看。他撤出棍子，照那火烧的砖墙扑的一下，把那墙打得粉碎，又震倒了有七八层墙。这一下果然奏效，比对他们劝善一百年都有效。众僧见了，个个骨软身麻，跪着磕头滴泪道：爷爷宽心前去，我等竭力前心供奉老爷，绝不敢一毫怠慢。和尚们这番变色龙的功夫也让三藏大开眼界，单纯简单的他第一次欣赏到这比变色龙变色还快速还麻利的莫测人心。估计三藏心里感慨比咱们可多多了。你想想，佛经里面都是叫人向善的，叫人忍苦的，叫人坚毅不屈的，哪里会想到这些人念佛经居然能念出来政治禅、风向禅、小人禅。要是过往，三藏肯定不知道怎么应付这帮小人，现在可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变来变去，眼睁睁看着他们在安全的时候气焰高涨，疯狂的不得了，在真相面前抖作一团，在武力面前什么尊严都可以放弃的鬼样子，一下子也知晓了这种人其实罩门多多。话说孙行者一惊都跳江起去，吓得那观音院大小和尚并头陀信童道人等一个个朝天礼拜道：爷爷呀，原来是腾云驾雾的神圣下界，怪到火不能伤，恨我那个不识人的老剥皮实心用心，近日反害了自己。你看，他们在目睹了悟空的武力之后，又目睹了悟空的神通，更是吓得语无伦次。他们的师父不但不是师父，连做老死鬼的资格都没了，直接成了罪大恶极的老剥皮。断定了这帮心怀叵测的和尚内心的意志其实虚弱得很，三藏为了防止他们又在看不见悟空的时候打坏主意，就顺水推舟的说了一番封死他们可能钻空子的话来。三藏道：列位请起，不须恨了， 这去寻找袈裟，万事皆休，但恐找寻不着。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汝等性命不知如何，恐一人不能脱也。
三藏这一说果然十分奏效，众僧闻得此言，一个个提心吊胆，告天许愿，只要寻得袈裟，各全性命不提。
跟你说，根据我的归零理论，越是张狂的人，内心越是软弱，往往是表面上看起来很聪明的人，思想中往往是一坨浆糊糊，动不动就说点标新立异的话来吸引别人异样的目光。这种人其实思想很狭隘，智商相当低，外在的张是为了弥补内在的弛，外在加内在一定归零，外面有多么极端，内在也同样有多么极端，因为相加起来必须要等于零，所以这就是儒学理论和为贵的根本要义，也是《道德经》中所说绝圣弃智，绝人弃义，绝巧弃利的根本要义。真正的中和是不偏不倚，也就是不极端，外在的两个相对的极端中和了之后，就是一个人本性的特点了。这个中和之后的零，跟中和之前两个极端相加的零都是零，可是本质完全不同。中和之后的零是真实的、平静的、不变不动的本性，极端相加的灵是一个虚拟的、不存在的、被腐蚀一空的灵。如果我这个浅白的理论您真的搞懂了，其实也容易懂，我保证您立刻就豁然明白了儒道两家的一切，为什么要采药炼丹，为什么要仁义礼智信，甚至佛门打禅修心的终极内涵，再看起来就一目了然。话不在多，在于能说到点子上，真传几句话，的确如此。当然，最后得说实话，这理论不是我原创的，这是传统文化的理论，我只是在自己理解之后，换成了现在这种表述方式。第十七回四，孙行者和黑熊精。孙悟空第一次跑到黑风洞，一个劲儿的撂狠话，人家小妖精探头探脑的询问他是谁，悟空当即就劈头盖脸的骂那小妖精，你个作死的畜生。这黑风山黑风洞黑熊精出来之后，很生气的指责他不该在这么清幽的地方高声喧哗大吵大嚷。悟空因为觉得理直气壮，很横的冲到那妖怪面前呵斥，
不要闲讲，快还你老外公的袈裟来，
并且继续说狠话，
快快还我，饶你性命，若牙蹦半个不字，我推倒了黑风山，平了黑风洞，把你这一洞妖邪都碾为齑粉。
对悟空的狠话，妖怪表示困惑，你是哪里来的，姓神名谁，有多大手段，敢那等海口浪言。悟空一听心里就想，怪不得这怪物对我不奇怪，因为他真的是一只没见过世面的妖怪，就狠话连连，
是你也认不得你老外公呢，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国驾前玉帝三藏法师之徒弟，姓孙，名悟空行者，若问老孙的手段，说出来叫你魂飞魄散，死在眼前。
没想到这妖怪继续卖萌，连孙悟空的大名都听不懂。悟空终于知道为啥自己散布恐怖言论没效果了，跟着黑汉吹牛简直跟对着块石头吹牛没分别，看来很有必要来详细的秀一下自己的光荣成长史。于是悟空就开始罕见的耐心细致的朗朗上口的向着妖怪讲解为什么他应该觉得自己很辉煌、很威武、很可怕。悟空 罕见地用了500字的篇幅来勾勒自己的伟大形象。这妖怪扑闪扑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听完了悟空的介绍，到最后这厮脸上绽放出笑容，一张嘴，悟空满以为这厮会说出，哎呀，您就是伟大的齐天大圣啊，久仰久仰啊，咱们是同乡啊之类的。没想到这厮居然笑道，你原来是那闹天宫的弼马温吗？这妖怪说这话一下子就惹毛了行者这毛猴。为什么呢？首先是悟空的一片罕见的耐心讲解白费了，这妖怪简直跟听天书一样，听得很茫然。其次，这妖怪看样子仅仅对当年曾经有个弼马温大闹天宫一事略有耳闻，仅此而已，也就是仅仅听说过这么一个传说而已。这黑家伙整天醉心于模仿人类，醉心于炼丹修道，哪有闲心到处去八卦嘛？对这种耸人听闻的江湖传闻，一向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而，他这一句没心没肺的话，却一下子戳到了悟空的痛处。行者最恼的是人叫他弼马温，听见这一声，心中大怒，骂道：你这贼怪，偷了袈裟不还，倒伤老爷，不要走，看棍。悟空最喜欢的一个执着就是面子，可是这黑熊精没头没脑的偏偏揭破了他的面子，这当然让悟空心里很受伤。并且悟空开始吹牛的时候，一方面就是出于潜意识中自以为是的良好自我感觉，这黑熊精的话也给他的自以为是泼了一盆冷水。从今而后，悟空很多麻烦都是因为这个自以为是招惹的。话说回来，袈裟是他偷的，你已经落实了，那黑熊也认账了，你就讨要就是了，讨要不了就武力相向就是了，干嘛非得要看人家是个乡巴佬的样子，非得要抓紧机会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呢？先是吓唬，渴望看见对方吓得魂不附体的样子，或者崇拜不已的样子，就图个自我虚荣心的满足。结果可好，遇到了一个魂不吝的淳朴的掉渣了的乡巴佬，而且还被人家给损了面皮。这叫什么？这不叫报应，这叫修行。修行就是这样的，抓住一切机会暴露出你的小虚荣、小面皮、小九九。而这言语上一番来往，其实已经是一番较量了，是心理上的较量。你看到悟空话多话重，可是却被妖怪呆头呆脑的给抓住漏洞，轻轻戳了一下。孙悟空刚刚玩出花来的手段，顿时就落花流水了。不用说，往下面就是打架，这也是言语争斗的自然延续。悟空败不了，也无法战胜，因为这黑熊精很沉稳，很难为外界所动，也就是很有修养、有涵养，这种雷打不动的好品格，端的是一个修行人应该具备的品格。你看他跟悟空打斗之余，还不忘有规律的吃饭，吃饭喘息的当，还镇定的继续安排明天的宴席，还坐在那儿一板一眼的亲自写请帖啊，多么的有范儿啊！鸿门宴电影中的楚霸王就是一袭雷人的黑皮大长打扮，跟着黑熊精简直是哥俩。可是项羽就完全没有这黑熊精的沉着规律，这是内心强悍稳定的表现。抛开他的魔性不说，这黑熊精真是个早起早睡、生活规律、克己复礼的好孩子。后来观音菩萨收了他做守山大神，真是慧眼识珠。并且考虑到佛祖当初给菩萨三个箍，我就觉得佛祖早就看到了这取经路上的黑熊精是个可造之才，也就是说菩萨要收服黑熊精， 应该也是佛祖的本意。看完这一回，你没觉得吗？这黑熊精跟悟空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对比，共同点都是妖怪出身，都是一心向道，都喜欢结交群魔，都是凶焰不小。不同点，悟空躁，黑熊静，悟空善外放，黑熊善内敛，悟空缺的正是黑熊有的。当然还有最大的不同，悟空有成佛的根基，这黑熊没有，所以菩萨就收了他当山神去了。当山神自然也是神，但是没有得正果，没有果位。如果悟空不是有得正果修成佛的根基，其实他早就具备上天当神的资质了。第十七回五，佛法神通的秘密。其实这一关呢，处处都有对比，不光是孙悟空和黑熊精，孙悟空和唐三藏，老金池和黑熊精，唐三藏和老金池，僧众和妖怪，僧众和唐僧，悟空与菩萨等等，这些就不过多的分析对比了，您自己稍微对比对比，就很容易的就看出来了。遇到同一件事情，个人的各自不同看法和做法就是对比，这些对比都是跟修行有关的。而且唐三藏和悟空还有各自跟自己过往的对比，比如三藏对武的认识的变化，悟空对慈悲的认识的变化，这个过程就是他们修行中认识变化提高的过程。那么这种对比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前面我说的那个理论，归零理论。只有当矛盾升起的时候，才会显现出对立和不同，只有当彼此认识并不一样的时候，才能显现出来差异和对立。这就是水落石出的道理，表现出来了才能看到，看到了就知道自己的认识和做法之外还有另外的认识，另外的做法，并且在冲突中才发现还有更高级的认识和做法。这个过程就是中和的过程，中和就是升华的过程呀。中和可不是和事佬、老好人，老好人一般都是和稀泥，是通过从表面上遮盖的手段来实现一个表面的和气，这种和就成了同而不和，也就是小人之和。君子之和为什么叫和而不同呢？个体之间永远有差异，人家是非对立的差异，不是对立的差异。哦，可能有人会想到，这么说孔子的理论居然也包含着修行的意思在里面呢？当然，传统文明中都有这种意思，包括其他国家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包含有这种意思。因为大家都是顺应这个宇宙的构造原理的，宇宙的构造原理就是这样构造的，顺则生人，逆则成仙。在行者和菩萨盘算如何对付黑熊精的时候，行者与菩萨一番言语问询，悟空就悟明白了一些道道。到了黑风山，悟空下狠手打死了苍狼老道，让菩萨大吃一惊。然后悟空就发现那苍狼的盘子底下却刻有字儿，一看原来这苍狼的道号叫做灵虚子。这悟空一见，心中恍然有所明白，就来了主意，就想出了和菩萨各自变化的主意。这个主意就是，菩萨，你要依我时可就变作这个道人，我把这丹吃了一粒变上一粒略大些，菩萨你就捧了这个盘儿，两粒仙丹去与那妖上寿，把这丸大些的让与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孙便于中取势，他若不肯献出佛衣，老孙将他肚肠就也只讲一件出来。菩萨就施展法力，恍惚之间就变成了灵虚子。可是菩萨这一变化却看呆了孙悟空，为什么呢？因为孙悟空第一次看见佛门大神的变化竟然是这样的精妙，菩萨变出来的灵虚子 比真正的灵虚子还要灵虚子。菩萨这次施展变化，让悟空心中头一次升起了无限的向往。我们看看菩萨的变化为何让悟空惊讶不已的。你看那菩萨如何变化。尔时菩萨乃以广大慈悲无边法力亿万化身，以心会意，以意会身，恍惚之间变作灵虚仙子。菩萨以心中的慈悲往无数虚空粒子说法，菩萨的慈悲弥布于数不清的时空层面，在菩萨慈悲笼罩范围之内，无数层时空中同时有无数的粒子凝聚，凝聚出来菩萨在那一层中可以显现的真实形状来，并且这亿万层时空中的亿万个化身层层聚合，在菩萨本尊的召唤意愿下，瞬间又跟这一层本尊的变化形成了一个灵虚仙子的形象出来。这种殊胜又庄严又奇妙的变化，孙悟空别说没见过，这辈子都没听说过。因为之前孙悟空会的72变，就包括他的隐身法，说实话那就是三界内一些层面时空中粒子的变化而已，所以用照妖镜一照就露馅了。而这一路上他遇到的很多妖怪基本也是这种小儿科的变化手段，可是菩萨这变化出来的，悟空从哪一个层面上都看到的是真实的形象，而且他就算看到三界之外依然是这一种形象，所以他感觉比真的还真。那个灵虚子本人哪有这么高的保真度呀，因此悟空忍不住赞叹，
妙呀妙啊，还是妖精菩萨，还是菩萨妖精。
菩萨给悟空施展这么高妙的变化手段，断然不是为了吓唬孙悟空，也不是为了满足一下自己的小虚荣心，展示悟空是为了给悟空说法。于是菩萨看到悟空也看出高妙了，很高兴悟空有这样的悟性，就当时一语点化，悟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若论本来皆属无有。其实菩萨悟空每次见到的菩萨，因为悟空每次都在不同的时空层面上穿梭，他每次看到的菩萨都是菩萨在那一层中的显现，根本就不是菩萨的本尊。菩萨的本尊悟空就算成佛了也无缘得见，但是菩萨这种神在悟空每次见到的又都是他本人在对应层面的真实形象，这个说起来太奇妙了，没法理解，所以这次就让悟空亲眼看见了，他有意让悟空看的。菩萨妖精总是一念，以心会意，以意会身，恍惚之间心念要成就什么形象就变成什么形象，前提是你的心念，你的法力，你的意志要能穿越那么多层面的时空，要能罩得住那么多时空中的生灵与物质。这个心念前提是广大慈悲，这个慈悲是之前的悟空哥哥完全没概念的，而这次菩萨以收服黑熊精向悟空展现了慈悲的现实意义，以精妙变化向悟空展现了慈悲的无边大力。要说究竟，佛门的一切法力神通都源自于这个慈悲，这个无边的善念。这一次悟空是真真实实的看到了佛门的威严，佛门慈悲的伟大力量。若论本来皆属无有，归根结底你所施展变化的每一个境界你都不能局限在其中，那些你能任意变化的时空境界你必须从中超脱出来，在那些境界中无论你的变化身看起来感受起来多么的真实现实，可是你的本尊，你的出来，你的根源必须明白，你不能在其中，唯有超越之才能如意的控制之，才能随意的进出之。 我说这些顶多属于皮毛，孙悟空比我领悟到的海了去了。行者心下顿悟，转身却就变作一粒仙丹。
走盘无不定，原名未有方，三三勾漏河，六六少翁商。瓦烁黄金焰，牟尼白昼光，外边千余拱，未许一论量。
行者悟空现在是真正明白空门不空的奥义了，于是那一层佛体袈裟自然就回来了。第十七回六，佛祖的一，悟空的心。悟空火焚观音院，却没提防黑熊精很牛皮的轻取了佛衣而去，这可把一个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给气得七窍生烟。更让他怕的是，三藏在走投无路之下只知道拿他出气，一个劲儿的猛念那紧箍咒语。悟空认为是那群和尚在捣鬼，一咕噜爬起来就要狂揍这群看上去鬼鬼祟祟的和尚。是唐三藏呵斥了他，
才没有对这群和尚保一老拳揍一老棍。
悟空是个赤诚的并且是赤裸裸的为人风格，跟虚伪的某某党人不一样，他从来不屑于遮掩自己的观点，也从来不会掖着藏着不说。悟空在金箍套在脑袋上之前打打杀杀九死一生的，但是他的字典里却没有怕这个字儿，所以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可是他的这个什么都不怕是一大优点，可是这个优点却又因为没有度量和慈悲做支撑，严重阻碍了他的智商情商。你看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第一选择都是用武力表达表达观点。在前面应酬见三藏的马被龙子给一口吃掉，悟空跟那龙子打斗，人家又凭借是自家地头滋溜一声消失了，这把悟空急得三尸神炸七窍烟生，于是他就开始转移目标，念了一声瓮字咒语，即唤出当房土地本处山神一齐来跪下道，山神土地来见。行者道，
伸过骨杆来，各打五棍见面，与老孙散散心。
你瞧瞧他连出气都想的是揍别人一顿。后来骆家山山神土地热心地送上鞍辔马鞭，因为那龙马不能用凡人的鞍辔马鞭驾驭，所以就要送他们真正的好东西。人家为了不给三藏破迷，就变化了送给他们。可是人家走了，行者悟空却讪笑在那里磕头如捣蒜的三藏。你看他怎么说，
你哪里知道，像他这个藏头露尾的，本该打他一顿，只为看菩萨面上，饶他打尽够了。
所以说，他看见和尚们忙着给他们烧火，不顺眼，第一面想到的就是拿棍子打。后来，他跑到黑风山，看见人家三个妖怪在石崖之下谈立顶安炉的旁门外道，他冲上去就打。打死一只无辜的连酱油都没打着的白花蛇怪。后来他跟那黑熊精交手，可惜人家打着打着就开小差一边玩去了，这让悟空恨得牙根直痒痒，所以他见到菩萨第一件事就是吵架，吵不过理，跟菩萨来到黑风山山坡，看见之前的那个道人，当着菩萨的面他一点都不给菩萨面子，把人家给打死了。看到悟空如此的崇尚暴力，让菩萨大吃一惊，没想到这猴头跟着三藏混了这也快半年了，根本上的问题一点长进都没有的样子。菩萨就指责他，你这个猴子还是这等放破，他又不曾偷你袈裟，又不与你相识，又无神冤仇，你怎么就将他打死？菩萨的意思很直白，就是说杀妖怪也不能随便杀呀，但是已经打死了只好作罢。 知道这猴头不懂心法，不知佛门根本要义，所以讲完道理，后面就马上给他展现佛门神通的奥秘所在。悟空缺乏的就是谦虚，谦虚的里面就是慈悲，这菩萨一施展神通，马上就把个孙悟空给镇住了，比跟他说多少话，在五行山下压多少年都管用。师父嘛，那肯定是这样的了。之前悟空的神通变化基本上都是道家术类的东西，术类的东西呢，就是他根据悟空本身的根基直接对应的咒语机要。这种神通不讲究慈悲善念的，比如他召唤山神土地的手段跟那些妖怪一模一样，都是通过咒语符咒。而且后面红孩儿奴役山神土地，车迟国三个妖怪召唤龙王雷神，他们也同样是通过咒语符咒之术类手段。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只要你掌握了就可以运用，当然不到那个层次，用了是要用自己的命，自己的福分根基去折换的。佛门就不能这样了，悟空现在在佛门修行，就得懂得佛门的神通变化都是以慈悲为驱动力的，不是强行驱动的。不光是给悟空讲道理做示范，菩萨还通过和平收复黑熊精，并且善用黑熊精到自己洛家山做山神，让悟空啧啧称奇。哎，想破猴头也想不到，可以不通过武力解决矛盾，可以让敌人也化为友人，实在是悟空以前真不懂啊。悟空以前的世界中，道理是黑白两色的，不是黑的就是白的，黑的白的是不能互相转化的，这让他的修行修了一下就到底了，也就封顶了。你认真看这段话，颇为值得品味。行者道：“
恐耽误了功夫，一语就打。”
菩萨即止住道：“休伤他命，我有用他处呢。”行者道：“
这样怪物不打死他，反留他在何处用呢？”
菩萨道：“我那洛家山后无人看管，我要带他去做个守山大神。”
行者笑道：“诚然是个救苦慈尊，一灵不损，若是老孙有这样咒语，就念上他娘千遍，这会儿就有许多黑熊都叫他了账。”
通过全程观摩菩萨收服这件事情，这下子悟空可是真的明白了佛门的慈悲的意思了。悟空开始从根本上转变了，那么他自然的就获得了佛的衣钵，佛衣袈裟自然就到手了。菩萨从来都是亲见悟空，从来都是对悟空面传口授，三藏都没这待遇，不为别的，只为悟空遇到过不去的关难，总是相信菩萨去求菩萨。菩萨在三界内收拾了一个朝音洞待着，他为何居于水域？那大海神说是佛的一滴眼泪化成，那千古澎湃不息的潮音，既是你我世人生灵从不停止的悲苦沉沦之思绪。每日每时，菩萨静静地坐在那里，洞中回响着三界内众生呼啸嘈杂的心音，他静静地聆听，则向善者度之。